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七章第一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筵席，王带着，看起来很荣耀啊。这第二次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现在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所有书上所写的这种 suspense， 就吊你胃口的东西，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到摊牌的时候了，现在到甚至我们可以说主来的时候了。现在所有一切的前面所布的眼线，到这个时候通通都要揭开了。所有的辛苦，虽然以斯帖和莫迪改已经平安了，但犹太人没有平安。而这个对抗，最后这个对抗，到底以斯帖和莫迪改能不能胜过哈曼，我们并不知道。因为不要忘记，哈曼是一个宠臣，被宠的，很尊贵的。地位来讲，可能在短暂期间没有莫迪改那么被王喜欢，但是哈曼还是很被喜欢的。那我们刚刚也赶快看到，神早不提拔莫迪改，晚不提拔莫迪改，早没有让莫迪改得到荣耀，晚没有让莫迪改得到荣耀，现在让莫迪改得到荣耀，不是最恰当的吗？你觉得神太慢了？神没有太慢，神都最恰当的。好，但是现在该以斯帖要讲了，正是作战了。以斯帖在跟哈曼作战，看哪个蒙王宠了。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哎，我们也不能不说，是要在王眼前蒙恩，是要王以为美的事，我们才能做。王以为美的事常常是错的，王被王喜悦也不一定是对的事。我们一再讲，不稀罕这个世界的王和权贵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就是最坏的王，最坏的政策仍然在上帝使用当中，他不是空空佩剑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讲到顺服执政掌权的，当然我们是最顺服神，但我们也知道执政掌权者的，不管他怎么坏怎么暴虐，他还是神使用的。而有的时候是神在使用他的时候，对我们是伤害，但愿意信靠上帝，这个伤害之中可以成为祝福。就好像中共一些政策对基督徒是伤害，但基督徒愿意顺服神，在伤害逼迫当中，他们可以更成长更坚强。我们所遇到的每件事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那是我若在王眼前蒙恩，我现在需要你的恩宠，虽然你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神把我放在你身边了。当然这话以斯帖不会讲，你也不会笨到讲出来哈。你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是上帝所使用的。哎，保罗在王的面前，保罗在菲利斯、在亚基帕、在这些王的面前也很恭敬的。但以理在那个把他丢在坑里的那个大力乌王面前也说：“愿王万岁啊！”人好不好是一回事，我们心里总存一个良善的心。我们存良善心，有时候也责备，包括责备伯沙撒王，包括大卫在扫罗面前哭泣，指出扫罗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愚忠愚孝的，但是我们总是因着信靠上帝的带领，我们做出最积极的事。我愿在你眼前蒙恩，因为神是给你这样权利，我不能不在你面前求这件事。也许你很糊涂，但是我也求神让你有智慧吧。三天的禁食祷告，前一阵的三天的禁食祷告，为我自己在你面前蒙宠祷告，是继续在你面前蒙宠祷告。三天前愿在你面前蒙恩，是希望你伸出金杖不杀我。今天我希望你听我的请求，不只是要保我的命，还要保我同胞的命。两天前我说你若以为美，我请你来吃饭， 今天你若以为美，我请你把我百姓的命还给我。所以以斯帖讲这话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恭敬，也非常敬虔，也非常恰当。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他为什么先讲这句话？他的命是被保住的，即使他是犹太人，因为王这么喜欢他，王会很稀奇，你为什么要说我把我的命赐，我把你的命赐给你，你不是有命吗？各位，只有一个死囚犯会对王说，请把我的命赐给我，就说请你饶我一命吧。你不是死刑犯，你不会向王说这个吧？以斯帖不是死刑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以斯帖要把自己跟所有的犹太人连在一起了。这我们在新约也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得荣耀。我们是互为肢体的，我们不仅互为弟兄姐妹。哎呀，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肢体，连于基督的，顺服基督，爱我们的肢体，保管顾惜我们的肢体。王啊，把我的命给我。意思其实就是，如果你让我活下去，不让我的同胞活下去，我还是死了。你要通通救。这也是浪子的比喻的重点，一百只羊一个都不可以失落，一个都不可以，然后每一只羊一根头发都不可以失落，除非神准许，否则一根头发都不能掉在地上。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神，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所以这两句话是画等号的，也就是如果你爱我的话，如果你要我活下去的话，你让我的同胞活下去。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当然说是哈曼了，但我要说就是你亚哈随鲁王，对不对？是亚哈随鲁王，只是亚哈随鲁王并不知道那个命令要消灭的对象就是犹太人，所以亚哈随鲁王还是该被骂了，只不过哎呀，我们就不骂他嘛，因为现在他还大权在握嘛，的确也是哈曼嘛。就以斯帖所讲的话的意思，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各位，没有人被卖啊，就是纯粹杀。为什么说是被卖呢？因为他有一点暗示说，被那一万他连得的银子卖了，或者说被哈曼卖了做他升官发财的工具。那么哈曼说，如果你杀一群人的话，我给你一万他连得银子，当然也就是责备亚哈随鲁王，你这么会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成交这种交易呢？好，被卖，而且卖的结果不是做奴隶，卖的结果就是把他杀掉。如果我们全犹太人都被卖做奴隶，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犹太人就是奴隶了。各位，犹太人现在在波斯境内已经不太是奴隶了，刚刚开始是奴隶，刚刚开始在不是波是奴隶，刚刚开始在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在巴比伦王的时候是奴隶，但是巴比伦已经被推翻了，现在是新的一代起来了。那犹太人有地位，他们又聪明，他们又悔改，所以神有给他们很多的祝福，波斯人也对他们很好。如果现在你们要卖我们做奴隶，我们不说。但是王啊，其实哈曼是骗你的，如果犹太人死了，对你是很大的损失。这一点我们在二十世纪也看到，真的是这样。希特勒非常的愚蠢，希特勒如果不排犹的话，他把犹太科学家留下来的话，二次大战恐怕一定是德国人赢的。甚至你今天都知道嘛，那些聪明的犹太人多半都跑到美国去了，还有一些跑到俄国去了，所以就发展出原子弹来啊。俄国人他们发展出很多很好的那个飞弹来啊， 就是有人说美国俄国后来能强大都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德国把犹太人才逼走了，逼到其他地方去了。各位，这个事情在世俗的历史和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就是真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了。耶稣是最被犹太人丢弃的，最被这个世界丢弃的，可是其实他是最宝贵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被这个世界恨恶的，其实如果世人会好好用我们的话是很宝贵的，我们不要自夸，但是我们求神使用。犹太人，如果你真的失去了犹太人，犹太人是很忠心又很做事的，你的损失是很大的。今天很多国家，包括以前罗马帝国，今天中共逼迫基督徒，对基督徒没有损失，你杀你逼迫基督徒只会让基督徒更强壮更多，但是你自己有损失，你自己损失很大。而这话讲得很对，就是有人要把你最有利的一群人群人卖掉而且杀掉，这群人就是我和我的同胞。那现在亚哈随鲁王这么喜欢以斯帖，当然也会喜欢以斯帖的同胞，他就说谁敢杀你，谁敢杀你的同胞。以斯帖说这个仇人这个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惊慌。各位，这真的有一点像在民数记里可拉的后裔那个地突然开口把他们 吞下去一样，他们的溃亡是快的不可思议，哈曼现在吓死了。几个钟头以前，当然了在莫迪改高升的时候他已经很害怕了，但是在几个钟头以前他还觉得他是最被看好的人，现在他溃亡到吓坏了。但是最坏的还没有来，还有更坏的。第七节，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意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好，这里的发展也让我们有一点稀奇哈，就是他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这个稀奇的地方就是他应该有的一个反应，如果照王的一般反应，应该就是立刻蒙哈曼的脸，立刻处他死刑，但是他却没有，他是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因此胜负还没有决定，王没有马上要杀哈曼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他对哈曼的印象实在太好了，以至于他在这么愤怒的时候还是没有马上把那个判决下下去哈？就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哈。但他往御园去了，哈曼这个时候也知道王很不高兴，那么他就求王后以斯帖的救命。我也不知道哈曼能不能消化这么多东西，就是他突然才发现原来他真的是被莫迪改胜过了，原来他真的被犹太人胜过了，原来真的莫迪改早就计划好这一切，早就好预备好一切。当然我想他不会想到说上帝计划好了一切，上帝让像诗篇讲的恶人挖的坑自己掉在其中，恶人设立的网罗自己陷在其中。他没有想到他预备的木架是要挂自己，他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他没有想到他对犹太人和莫迪改的要加害，最后是所有犹太的仇敌包括哈曼的家人都要被杀掉。好，各位，我不晓得哈，你在这个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呀，哈曼也有点值得同情啊。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用全本的圣经来了解神教我们生活的态度哈。我觉得我们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讲爱是很好， 我们讲饶恕是很好，但是一定要用整个圣经来看，这个饶恕和爱不要变成对罪人对恶人的姑息养奸。我们需要看到圣经里是那么清楚讲到神的爱是非常的公义正直的。跟各位看两篇经文哈，两篇诗篇其实非常多。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第四节第三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第四节，因为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下面讲到耶和华作王按公义审判哈，你说啊，这跟我们平常的做法没有什么冲突，我们平常还是一样，我们非常应该多赦免多饶恕，那么伸冤在主，主必报怨，主最后会伸冤的，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我想还是不太对哈，神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对现今的一些管教也设下了伸冤的管道，就是政府国家法律，这也是我们可以用的也应当用的。那我们用这些的时候心中总是不自意，总是希望借着这些刑罚能够让社会的治安更好，让恶人作恶更少。所以当我们希望恶人被处罚的时候，甚至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不爱啊，要记得这个。这里讲到固然最后的审判是这样，但是现今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公义和正直哈。所以第九节，第九篇的第九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都表示这就不是最后的审判了。耶和华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那是现在就神就会保守我们。第十二节，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他不会忘记我们的哀求，也许有的时候回答慢一点，也许有时候我们终其生都不能完全看到，但是我们相信他会从死门中把我们提拔起来，他会让我们在今生就看到神的小规模的审判和报应。那你看第十六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哈曼不就是这样吗？然后这里很多都是不信主的外邦人被主的管教，那我们相信基督徒也一样要被管教，因为审判是从神家开始的。第二十节，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好，这个是第九篇，其实非常多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三十五篇，诗篇三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然后有很多咒诅的话哈，愿第五节，愿他们像风前的糠，那就是被吹呀。第六节，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真的还希望他们前面有个香蕉皮摔跤，哎，又暗又滑。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楼，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的灾祸。哟，遭灾祸啊，我们可以这样希望吗？哦，诗篇里面我想大概每两三篇就有一篇是这样子的。我们求神让我们一点不骄傲，一点不自意，我们是为着恶人的好。什么叫为恶人的好？在一些制裁和管教中，真的太多的人没有制裁和管教，他真的不会收敛，就在制裁和管教中让他少做一点恶，这是为恶人好。我们也希望义人能够更安适的过日子，当恶人收敛的时候，义人不是更能安适的行义来过日子吗？所以这个不是坏的事情哈。那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第三十五篇的十三节开始也讲到说他如何的对人良善，然后呢 这些人就不断的在攻击，不断的在笑。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神也没有理我们，就是35篇的17节，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就是是有一段时间，是常常有这样的时间，好像神都没有做什么事情。不过我们就继续不断的呼求，我们相信神不会撇弃他的儿女，我们相信神不但不撇弃，他会在最恰当的时间为他的儿女伸冤。好，这是当哈曼在那里求的时候，以斯帖并没有救他的命，以斯帖并没有说，因为这是一种征战。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主求你怜悯魔鬼。在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你不能够说主啊，求你保守歌利亚都很健康。当一个人得到太多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求主让我们在不自义不自大，我们真的是执行神公义的时候，我们求神彰显他那丰富的正义和和平，公义和和平。在诗篇里面啊，再看第94篇，诗篇94篇第2节，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然后第5节，他怎样欺骗伤害神的儿女，他们怎样冒犯上帝，那么神求你管教啊。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艰难，但我们主会帮助我们，我们也求神让那些人，第23节，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在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是耶和华剪除，但是也不要把他想成每次耶和华剪除就是像耶和华消灭那个希律一样，就叫一个虫把他咬死，或者很特别的一种做法。事实上耶和华消灭恶人常常 99% 都是借着他的器皿，有的时候用大卫，有的时候用摩西，有的时候用神设立的执政掌权的，不是像这里就是用以斯帖啊。当神审判的时候，诗篇96篇第1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为什么我要这么欢乐？不是别的，不是甚至不是救主诞生了，不是说神迹奇事发生了，人得医治了，而是13节，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啊，我们一点不敢自大，一点不敢自义，但我们真求主让我们也看到世上的公义，我们自己也在被神赦免怜悯恩待中，我们也多学习行公义哈。好，现在这个报应的时候到了，那哈曼大概是动作也有点失态，苦苦的，甚至有没有接触到以斯帖在那里求，那么王看到这个动作，当然认为那是可能有性的凌辱的那个动作，所以就哈曼在越求的时候是亚哈水鲁王定义要消灭他了，那么就蒙了他脸。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太监叫哈波拿，也是我不敢说哈波拿这个态度是对的哈，不过哈曼我想一定是众人的仇敌了，因为这个人这么狂妄一定不会好，包括对这些太监也不会好，所以他就特别提醒一下亚哈水鲁王，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第一个，他不必讲这件事情，他大概实在很讨厌哈曼，所以说哈曼做了一个木架。然后第二个说，他是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木架，叫亚哈水鲁王更恨恶这个哈曼嘛。我们在这里希望有一种心，真的是大快人心啊。不要有妇人之仁，觉得哈曼很可怜了，那就不好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当然也会看到人间再怎么样公平正义，你也看到的不能太完全，因为这些事情，那个亚哈水鲁王有没有反省一下他自己呢？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人处死，我这么愤怒，这个人这么坏，这个人隐瞒了别人对我的好，这个人 还要把救我有功的人吊起来。我有没有反省一下，为什么我曾经一度这么喜欢这个人？我们反省一下，这个人如果是小人，为什么被我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各位，我们反省一下自己总是好的。为什么我亲近罪恶亲近了这么久？我为什么会被人家骗？当我被别人骗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的贪婪？有很多诈骗集团就是借着人的贪婪来骗嘛，给你一点小便宜。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哈。好，王的怒气止息了。各位，还是问题没有解决哦。现在虽然消除了哈曼，现在要对抗一件事情，就是对抗亚哈水鲁王自己的命令。这是已经发出的命令，怎么把它解除呢？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